耶和华对借着这个神人来对以利讲的话，那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就是藐视神啊，这是不得了的大罪哈。可是我们从这个罪里面，从那个经文来看，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什么藐视，我们觉得很轻，神怎么这么发脾气呢？那我们就从整个这件事情来讲起哈。那个事情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有记载，就是以利是以色列的士师，也是以色列的祭司，而且是多年的祭司。我们在整个圣经里面看到，他似乎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祭司和士师，没有看到他做什么错事，他没有偷东西，他没有欺骗，他没有淫乱，他没有这些罪恶的，但是正面的我们也很少看到他做了什么。祭司、士师都是要把上帝的话、上帝的道用来教导百姓的，你没有看到以利做这些事情。以利不管对自己的儿子，或对撒母耳，或对其他的人，他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是我们不是不犯罪而已啊，神要求我们不仅是不犯罪，神要求我们是行公义、好怜悯，神要我们不仅是不做这些像十诫里的戒，不可不可不可，也有我们该做的事，包括爱神、爱人如己。我们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在神的帮助之下，我们不仅不犯罪，而且多行义。当然，我们一定都会犯罪，都一定都行得不够标准，不够好。那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因信称义，靠着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神对他要求；你也看到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得罪上帝的地方。以利就是他的信心。简直没有，因为他的信心没有显出，在一个教导以色列人，第二个制止罪恶的事上。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讲到以利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也是祭司，事实上他们后来同样一天死在战场上，何弗尼、菲尼哈是两个很坏的祭司。那圣经也讲到他们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恶人不认识耶和华，那十二节啊，恶人不认识耶和华，相对的就是撒母耳本来在被神呼召的时候，圣经也有讲，他还不认识神，那是指他幼小，但他心中因着神的工作，已经对神有一种敬畏，而这个两个算撒母耳喊应该喊叔叔了，或最起码是喊大哥了，在教会里这么久。可是他们做了这么多关于主的事情，很熟悉，甚至他们知道约柜的功用，所以后来他们把约柜抬到战场跟非利士人作战。他知道这些，他祭司做的一件重要事就是献祭，看起来他对献祭的过程也非常了解，就是好像庖丁解牛一样，什么事都很顺手，因为做了很久了。各位，我们事情做得顺手，做得好，椅子排得好，桌子排得好，圣经翻得快，讲话很流利，这都很好。我们求主多多赐给我们，但最重要是那颗心。神是看我们内心，内心要敬畏上帝，外表面面俱到，内心一点都没有，那是得罪上帝的。那个我们用不好听的话讲，就是神棍。那么只有外表的。里面一点心都没有。你看到圣经里面有讲到以色列很多这种情形，我们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是这样。他虽然熟悉知道很多会幕的规矩，甚至我猜他也会很知道一些律法的字句，可是他们两个显然对神没有敬畏，不认识神。好，那么神责备这两个。这两个祭司的罪恶是什么呢？我读给你听，我觉得还真很难懂他们犯了什么错。第二个错误很容易懂，第一个看不太出来。 在十三节，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纸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纸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各位，对不起，念这段经文我们很快的念过，我等等说明一下。你根本不知道这两个少年人犯了什么罪，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圣经还写得很生动，就是他把人家肉一插就插上来了。我很会抢菜，很会抢肉，一插就插上来，很会吃牛排，很熟悉，他会。但这有什么罪呢？各位，你会吃涮肉，你会吃烤肉，你会一插就把它剪到，这很好啊，还省得人家麻烦。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么伶俐的手脚嘞，就是他显然很有经验，不是他，他们两个人没做这个事，是他们的仆人，祭司的仆人，我想也是手脚非常灵敏。各位，你要知道，祭司和祭司仆人，就实际上做的，可能最多的就是杀牛杀羊，剥牛剥羊，然后烧牛烧羊，因为天天都在做这些事。我们大概不太想到哈，今天贵教会你们的长老大概不太会杀鸡吧，大概也从来不会杀猪杀牛，我们没有做这个事，因为我们没有。可是当时的祭司虽然是传讲神的话，但是实际的工作里面有很多是献祭的。那献祭，各位你可想而知嘛，那个杀牛杀羊还有切啊烧啊，这些都很熟练，每天做熟能生巧，一天做一次慢慢就熟悉，何况做了这么久。哦，他们很熟悉。可我要讲就是，你很熟悉没有那颗心，那是得罪神的啊。我们天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觉得那个从小或者是第三代第四代基督徒常常是好像没有生命啊，理由就在这里。事实上我现在觉得，你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越多代，本来应该越好的嘛，神自己说的，如果有人听主的话，神就赐福他到千代嘛，如果世世代代就敬畏耶和华，那多么好的事呢。可是我们又看到很多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从小在教会长大，形式上很熟悉教会，翻圣经也很快，但心灵却没有了。好，我们不要讲第几代了，我们说我们自己，我现在信主也几十年了，那么形式上也很多东西也很熟了，那我爱主渴慕谦卑的心，那个有没有更强烈呢？那就是要求主帮助了。我们希望我们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肉体损坏是没办法避免的。你就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还有他的仆人，还有整个圣殿，甚至以色列人，甚至我们等一下讲到以利自己，就是熟悉外在的，没有内心的真诚啊。好，然后我们说他插肉，这有什么罪过呢？我们实在也看不出来。我看很多解经家，那个肉其实是要给他的，神的心意本来就是要对祭司真的好的不得了。各位不必看了，我给各位读给各位听，就是在民数记第十八章第十二节，凡油中、新酒中、五谷中制好的，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出熟之物，我都赐给你啊！这还是素的啊，在民数记十八章那里还讲到荤的，就是肉啊、腿肉啊、胸肉啊啊！我们当中有人喜欢吃鸡腿，有人老外比较不懂，喜欢吃鸡胸啊、反正不管哪一个好，祭司都有。最好的治好的，后来是变成摇祭和举祭，因为很好所以要举起来，因为很好所以要摇一摇给祭司。可以说其实不管是荤的素的五谷新酒或者牛羊献上来最好，然后最好里面的最好都给祭司啊，他们吃的是最好的。
神不吝惜给我们好东西，神是很大方的，神对他自己的仆人是很厚爱的，给他很丰富的。所以以利和以利的两个儿子喜欢吃肉，好吗？感谢主嘛，神就给你吃嘛，给你最好的。那以利两个儿子什么地方做错了呢？反正是给我的，他干嘛要这样一插？然后上帝就很生气，为什么？本来就是他的嘛。一个圣经只有描述哦，正在煮的时候，这个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讲，因为一般都是讲现在坛上，然后用烤的、烧的。也许那个时候以色列跟大卫曾经逾约柜一样，不大照圣经的规矩做，已经不太好了。另外呢，先煮。那么，严格说，祭司拿到最好的之前，的确要做一件事情，就没有讲要煮。我们不知道这里为什么会有煮。然后就是要烤，烤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先烧。你们可能有点印象，耶和华说那个肉呢，要先把油烧掉，然后可以吃。油烧掉，表面上讲这个脂油啊，烧掉就献给耶和华了，耶和华就吃了那个油的部分。那是上好的，其实这只是象征性。我们今天也都知道嘛，各位我们都知道嘛，那油是最不可以吃的部分，油是最胆固醇最高的。耶和华也不需要吃这些，只是耶和华要人学习一件事，你觉得最宝贵的一定要献给主。那么耶和华指定的最宝贵的就是脂油，那其实对我们就是正合心意啊，我不要吃的烧了给耶和华，然后剩下来的好肉就给我吃了。哎，当然我们不应该这样正合心意，我们就是把最好献给主。但这那里的意思其实表示一件事情，你真的把任何东西献给主，主加倍给你更好的。哦，不管是金钱、时间，一切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耶稣给我们救赎，上帝给我们恩典是很丰富的，但是我们千万要有信心。有信心知道主对我们这么好，以至于我们在认识他的美善中的时候，应该产生两点。一个就是我们很敬畏他，不要因为神对我们很好我们就很随便，就是把客气当福气。神对我们越好，我们越敬畏他，他是轻慢不得的。另外一个是他对我们越好，我们就越不是习以为常，而是越会感恩。当然还有其他，这感恩啊还有敬畏神啊，表现的都有很多生活中的部分。但是我们就讲神对我们好，我们就应该非常的感恩，而且这么好我们就更敬畏。那人刚好相反，一天到晚对他好就常常习以为常，就像圣经也讲一句话，把他的恩典当作平常。他的恩典不平常，哎，他的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给我们的，是很稀奇的。即使是一般恩典，阳光、空气、雨水，也是上帝的厚爱。在我们人都该灭亡的时候，他不但不灭绝我们，他还赐阳光、空气、雨水给好人也给歹人。哎呦，我们的上帝对万事万物都很好，主真是充满了慈爱，对我们基督徒被拣选的儿女尤其好。所以我们在凡事上蒙恩，凡事上都有祝福。但是越好，哎呀，我们就是越不要习以为常。各位都是做，很多都是做母亲的，甚至比做母亲还要再长一辈的，我们都教养过下一代，我们都很爱我们下一代。一般的母亲即使不信主，我们都非常爱下一代，掏心掏肺掏肝掏什么都给他们。但是我们也甚至也不求他们回报，但是他不能因为我们天天这样对，从小就对他们这么好，他就习以为常，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你不对我好是不应该的，没有啊，这个是当然是神给我们父母的天性，神爱我们也是真实的，但是他爱我们真实，也希望我们这些人产生一个反应，就是很感谢，没有因为多了就不感谢，就是人常常习以为常就不感谢，然后也更不要因为他这么爱我们，这么亲近我们，我们就不敬畏他。好，当我们没有感恩的心，当我们不敬畏上帝，常常结果就变成轻慢神，或者是从轻慢神，从上帝的恩典、神的慈爱、怜悯 我们习以为常，不觉习以为常是好字了，只是习以为常不是不敬畏上帝，而是更敬畏更感谢神才行。看起来从以利到以利的两个儿子，我们先看他的儿子，这两个儿子就是他们在这习以为常里面，对敬畏，对认识，对感谢，对相信神都没有了。神是要给他们这些，他们的表现，我在字里行间只有想到一件事，他不耐烦，他不想等。哎呀，反正、重点就是等一下这个肉我吃，那早一点吃嘛，你不要煮太久。我再猜他们是不是怕煮太久老了一点，他们怕是不是煮太久了，或者烧烤过了油，那个可能焦了一点，他要什么三分熟的牛排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看起来这两个祭司他们没有看到他们违背什么圣经里面的清楚的规定，看起来就是他们很急着想吃，而且照自己的方式吃。各位，这好像不是很大的罪恶，但是任何人，包括祭司，包括我们，甚至我们可以说包括主耶稣，一个人按自己的意思来行事，不按主的意思来行事，那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当我们心中渐渐不尊主为大，不以主为乐，不感谢他，不敬畏他，渐渐我们就有问题。所以这里他的罪恶并不是拿一个叉子，或者请他的仆人，或者仆人自动拿叉子去，但这都反映一件事情，就是他心中不敬畏神，也不喜悦神。好，各位，我自己在谢饭祷告的时候，我通常都很快，因为我觉得大家等得太辛苦了，我们就快一点谢饭。哦，主，感谢你赐我们饮食，阿们，就完了。我不知道你的谢饭祷告怎么样，这个当然重点不在你祷告的长，不在祷告的短，重点在你有没有那颗心。但是如果你有那颗心，你不会是很轻慢上帝的。那我也听过中国在几十年前，应该是差不多六七十年前吧，那么可能更早一点，山东有那个耶稣家庭啊，这个很特别的一群信仰，他们是很都是农民，很穷。哦，我听说啊，就是有宣教师去到他们，这在70年甚至80年前了，去那，他们因为很穷，大家都一起能够吃饭都吃那个粥啊，或者现在粥不是什么青粥小菜啊，是呢，他们叫糊涂粥，就是那些干那个什么高粱啊，这些谷物啊煮在一起，然后就是一碗，这是也没有菜，然后他们要感谢上帝赐他们。我看有个宣教师姐，他们谢饭，有的可以谢饭到半小时到一小时都凉了，然后谢得泪流满面。好了，我不知道，我没有倡导这种谢饭哈。那这真是，那尤其我们现在中午休息时间才30分钟都被你谢掉了，那还得了。我不是说这个一定对，但是如果他们真有感谢的心，我也很感恩。我也很感恩，哇，有人这么感谢主。相反的也是一样，如果有人谢饭就是一句话，如果他真的有感恩的心，我们也很能阿们。重要的不是在形式，是在心，但是有心也多少会有一些形式。这个以利的儿子表现出来就是他已经没有心了，他迫不及待只是想吃。那这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教我们的孙子啊，祷告完了再吃啊等等，如果他训练有素，不是形式上的，心里敬畏上帝，我想那是好的，应该学习的。就这里不是他的行动有什么不对，是那个行动反映出他没有什么心，没有什么心。可是圣经没有用，他们的心不对，圣经没有讲说他们对主不敬畏，圣经也没有讲他们对主不感谢。圣经特别用一个很特别的形容，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 耶和华说他们藐视我，就是牵一发动全身呢、啊，从小可以看到大，你做的这个动作是不敬畏我，是藐视我。藐视哈、啊，我没有去查，但是藐视就我们中文来看的话，藐视就是小看，藐视不是敌视，藐视也不是伤人，没有伤害你，没有辱骂你，没有毁谤你，但轻看你。我可不可以再讲，我们用刚才讲的藐视神，恐怕就是神在我们心里的地位不是很重。哎呀，这就麻烦了，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求主帮助的，就神在我们心里是很重的嘛。啊，耶稣在路加福音说，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是爱我过于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乃自己的生命，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信神爱神看重神，必须到一个地步是什么都不能跟他比的。那这是真的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了。照我们的人情来讲，哎呦，就不信主人会说，哦，信耶稣啊，耶稣上帝啊，那么可能他在生命里面排名第10吧，第8吧，第20吧。你先问一些孩子们，问你心里最关心的是什么？哦，可能是选举，可能是经济，可能是我的股票，可能是我的儿女，可能是我的身体，这些都很正常。你最关心的、最想的是什么？这些都很正常，但是我们基督徒希望主在我们心里始终是最重的。那主在我们心里是最重的，并不是我们其他事不关心或者就轻慢了，刚好相反，主在我们心里最重，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最爱人的父亲也好，母亲也好，最负责的老板也好，员工也好。因为我们的心就需要完全被主来充满，我们需要完全尊主为大，我们做其他事才能做得正确。那么这两个少年人，如果少年人照字面来讲，他也没有比撒母耳大多少，他们藐视。当然相对的，少年人就是可能圣经用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从青少年，我们今天说的15、16岁、13、14岁，一直到可能30几岁都还算少年人、年轻人。那撒母耳是孩子，孩子也可能是从刚刚断奶，我们今天断奶到可能7、8岁、10几岁。好啊，以利的两个儿子在管献祭的东西的时候是这样。那这是藐视神。下面一个得罪上帝的事呢，就没有多讲，我想就是不需要多讲，因为那我们一听就不对了。但是他就没有多讲，那个没有多讲，一个方面我们一听就知道，另外一方面我想这两个事情迟早会发生的。就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或者一个教会或者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或者一个有基督教背景的团体，如果对神开始比较不敬畏，不感谢，不喜爱，不相信，就开始有一些偏离。刚开始可能看不出来，甚至刚开始外表上都还很人模人样的，可是或早或晚，一定那个罪恶就越来越明显了。那你在个人、团体、教会身上都会看到。以利的儿子先开始的藐视耶和华，是他好像要吃那个祭物急了一点，好像不是很大罪，但是后来他们所引发出来的，就是他们在第22节，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这样，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 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们他祈求呢？好，下面这个就就遗憾了，但这就是罪恶显出来，我刚刚说的或迟或早就会大规模的显出来了。我们信耶稣一定蒙福，但是信耶稣之后就蒙福，包括蒙到世上的福气，今生的百倍，并不是立刻那么明显的，甚至有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的。譬如说我们今天信耶稣了，未必就是我们的病立刻就好了，那我们今天信耶稣了，应该完全不是我们就立刻长得跟耶稣一模一样。我们今天信耶稣了，我们跟以前长得还是一样，我们身高体重啊各方面肉体看到应该都还差不多。就是信主一定蒙福，但是不一定是马上就看到一切的祝福，能够看到的或者说能够有的是我们心中还是我们内心的那个新人的样式，喜乐啊平安啊主的爱啊等等这些，而我们也希望里外都能逐渐的增加，而且里的最好能够快快的呈现在外面。我们信主以后，如果真的信主，如果真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一定就会有平安，而且在我们信了，事实上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平安，我们信了圣灵给我们那个平安，我们就信了圣灵重生我们，我们就信了，然后我们就能够哎，知道这是美好的，我们就能有，而这个在里面的美好一定或早或晚会呈现在外面，就我们的笑容啊，我们的比以前平静平安一些啊等等，当然外面表现的始终不是非常清楚的，这有些不信主人也可以泰山崩面不改色，但是我们就希望能表达出来，好的是这样，坏的也是，就远离主迟早慢慢就会看得到，包括他脸就不是那么可亲，包括他脸就不是那么喜悦，包括他的狰狞扭曲就会多一些，当然这些都不准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这样的体会。就你看哎，有的时候甚至你可能在捷运上看这个人可能是个基督徒，因为他特别喜乐，一般不信主人不会有的，这个人可能是刚刚就是这个人，就是我们别的可以看得出来嘛，这个人刚刚跟人家打架，他脸不会是非常的轻松愉快的嘛。如果我们是长期在主里面的，我们应该显出来的，那么好的是这样，坏的也是这样，耶稣说的那句话就可以用在这上面，隐藏的没有不显出来的。通常我们一般想就是啊，你做了什么坏事啊，迟早会露出来，这个也是，不过耶稣讲的不只是，因为耶稣说我在房间里面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街上屋顶上讲出来，那个当然说我们要传福音要传讲上帝的话，但是也在表达一件事，就隐藏的没有不显出来的，不只是讲到坏的事也讲到好的事，我们这些有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有那个永生之道的种子在我们里面的，就一定不会隐藏的。有很多的风吹雨打，甚至我们也说吧，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长得看起来已经不太像麦子，很像败子了，可是还是只要是麦子就一定会还是会被神的使者分辨出来。那我们承认是不一定能绝对，不能绝对清楚，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多呈现出来那个好的。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当坏的呈现出来的时候，能够被人家看到而且提醒警告。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嘛，各位，我在办公室也有个电脑，有人一进来我就按一下就换一个荧幕，我大概不是在做太好的事，否则人家怎么会，为什么要你来我要换一下， 啊，有人在讲手机，一看到他老婆来了，我等一下再打给你。通常应该不是太好的事。如果他正在跟牧师查经，应该不需要这个动作。当我们会猜错，也许那个荧幕他正在看的是教会里的财务，别人不应该看的，所以他换了一下，也许是。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事是显得出来的，有的时候有些事情是，或者我们讲或早或晚会显出来，显得不一定清楚。那么耶稣显出他最大的对上帝的顺服和神对他爱，是他在十字架上死。可是很多人认为这件事显出了他不是上帝拣选，你如果上帝爱的怎么会这样子啊？就是显出来人不一定能懂，但是多多少少会显出来，多多少少会传出来。以利是老糊涂的，他不会管他儿子，但是神还是给他一个恩典，让他的儿子的罪行最后还是传到他耳中，这是好事，这是好事。罪行不是好事，罪行传开更不是好事，罪行传到父亲耳中也不是好事。但这是好事是什么？就是可能在当时的社会没有人能管以利的两个儿子，因为他们地位是最高的，是士师的儿子，就后来来讲等于是王子了。然后他们又是祭司，就他们在圣殿里的这表现可以看到，他们是很嚣张跋扈，没有人能管他们的。那你说耶和华管，神是管没有错，但是神的管总是借着人，神是总是借着他使用的工具，这工具不忠实，那我们就害人了。以西结很喜欢讲说，神的仆人是耶和华的守望者，看到灾难是要吹角的，即使人家反对你，你还是要吹角。意思我们不是说一天到晚要骂人，但是不管是先知是守望者都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当然最终讲的都是福音，让你悔改信耶稣得到永生美好的，但是我们需要讲到，如果你现在不在主里，如果你是远离主的，而我们每个人从生下来都是远离主的，我们现在需要悔改，需要认识耶稣，需要认罪悔改，相信神。各位，这个人家不喜欢听的，但是神常常也逼着我们非讲不可。通常就是人家碰到困难了，我们也会碰到，有人很愁苦，到最后终于来教会了，那我们通常也讲，哎，你信耶稣，耶稣很爱你，你信耶稣去解决问题，这是没有错。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故意没讲一些话。今天一个赌博的人来求助于教会，我们当然也说耶稣爱你嘛，但你应该讲一句话吧，你应该不要赌博吧，赌博是不好的。哎呀，他已经知道了。哦不，有的时候不管他知不知道，你需要讲啊。神对以西结就这样讲，我猜你去他们那里讲，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就要讲，他们就知道有先知了，那你要讲。那我们常常我们也不好意思啊，各位，这不是说你，是说我自己，我们有时候不好意思讲，也怕讲了得罪人，也怕人家不来教会就不讲啊。我不是说我们要一天到晚骂人，我不是这意思，而是说如果我们爱人，我们需要有 主给我们，人家罪行已经显出来，你要提醒。以利在他儿子这样的时候就应该已经被提醒，应该去提醒他的儿子，他没有。然后不知道多久，可能快可能慢，就另外一件罪行。各位，我们说你犯罪和善行，你有好的信心和你一个坏的信心或坏良心，迟早都会呈现在外面啊。耶稣说晨照在山上不能隐藏，隐秘的事一定会显出来，不管好不管坏。后来又显出来一件事，就比插肉要严重多了。他这两个儿子跟服侍的姐妹苟合，会幕门前伺候的夫人苟合。那对不起啊，那真的很难听，你苟合不可能在门口吧，那跟狗一样了嘛，那一定是传说了。哎，有人看到，哎，怎么这个牧师这样这样，怎么这个弟兄这样这样，就越传越广。传到最后呢，终于 连这个老眼昏花、耳目不清的老糊涂也听到。其实他在看到他儿子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就应该制止。所以他听到了，他就对儿子说：“哎呀，不可以啊！”他说：“我从众百姓，那可能是有人好心来跟以利讲，哎呀，你两个儿子如何如何。”就这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多久了。就我顺便插一句话，就这里在讲这两个孩子，少年人。撒母耳是童子，撒母耳也都经历看到这些恐怕，但撒母耳就越长越好，以利两个儿子就越活越坏，可能年龄都没有差那么多。就当然都是一个人有敬畏主的心，另外两个没有敬畏主的心，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以利对撒母耳有没有好好教养，我们不知道。看在第二章前面，在第三章，就是撒母耳得启示的时候那段经文，我们看好像以利对他还不错，也许以利对自己儿子很失望，自己儿子不听话，所以我根本不教了。各位，你总还是有一些责任，我们不太清楚我们责任是什么，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弄错，但是起码以利是他的父亲。我们当中很多人是奶奶辈、婆婆辈，那我们对孙子当然不能多管啊，因为有父母。但是如果你是父母，尤其是父亲，怎么你不管呢？好吃的不管，然后性的就管也管不动，小的事不管，大的就不能管了。我是从众百姓这里听到的，怎么传到我耳中了？那就已经是漫天烽火了。大家都知道了，哦，他爱他的儿子，我儿啊！以利对撒母耳讲过这个，喊过这句话，我儿撒母耳，就实在也是这个人不是坏人，也知道正确的事，我儿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风声，再一次，我是听见了。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我不太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如果跟前面的以利在儿子在吃的事上、献祭物的事上，使人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或者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这个都叫犯罪。就是我们用刚刚我们今天题目在讲的更清楚、简单一点，就是。神是要人敬畏他、看重他的，他比什么都大，他比什么都伟大，都了不起。这是第一条诫命，就是所有的诫命，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唯有他是我们当全心相信、敬畏、敬拜、喜悦、爱戴、颂扬、赞美的那位。他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有了他，我们尊他为大，这一切都加给我们了。神并不是小气，神只是不要我们在罪恶中，希望我们得到福气，就尊他为大。那因此罪恶最基本的就是不看重神，不把神当神，不把神当作那最伟大最美好的。各位，你说神很重要，不过比我儿女要差一点啊，这你真是在得罪神了。神很伟大，比我身体要差一点。神很伟大，但是重要性不如我的事业。各位，这都是叫做偶像。就人来讲都是人之常情，但是神，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尤其要避免这些看起来很好的危险。我再一次说，不是我们不做好母亲、好丈夫、好妻子，而是我们敬畏神、相信神、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些我们才会做好母亲、好妻子、好丈夫、好牧师等等。哎呀，你使大家犯罪了，犯罪了，我想意思就是大家不想好好来奉献，大家不想好好敬畏上帝，大家也不尊重传道人。哎，那以利还说，如果你得罪事实，得罪人间最高的掌权者，而人得罪人有事实审判，人得罪耶和华，那怎么办呢？ 谁能替他祈求？其实说起来，他这句话讲的也很错误啊。人得罪耶和华，谁能替他祈求？其实也是神的仆人替他祈求啊。摩西就是，其实刚刚好在他们这个地方，撒母耳就是。撒母耳后来长大就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为以色列百姓求，当以色列百姓得罪神的时候；他为扫罗求，当扫罗得罪神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是可以祷告的，我们也可以为人求的，但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还是不能少一件事，就求主也帮助我们，我们也是有就从心中发出的爱来提醒人，你为他求，你也提醒他。啊，可是这两个孩子一方面也可能晚了，一方面年纪也可能大了，不听。哎，圣经写的真叫你很受不了。他们不听，圣经没有讲，因为他们已经长大了，翅膀硬了，飞了。他们不听，因为他们一天，他们本性恶劣顽梗。他们不听，因为爸爸讲的实在是太弱了，他们不想听。这都是真实，可能是真实，可是圣经不多的地方，有的时候就会直接提到最基本的原因，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哎呀，这我们都要求主怜悯我们啊！一个人做错事，被警告还不听，那不是好事哎！耶和华要杀他们，甚至他可以，这两个儿子显然继续在做这些事情，想要杀他们。当然我们也看到圣经总给我们乐观的，就是哦，在这个时候下一句他讲撒母耳长大了啊，耶和华和人都喜欢他。不，那个部分我们就不要多讲了，那个是给我们的安慰和鼓励，那是真的。但是我们要多讲的还是这个藐视神的这两个少年人和藐视神的以利。任何一个时候，只要我们活在世上，当我们美好蒙福的时候，像我们每个人现在一样，我们都可以继续蒙更大的福，对吧？好，可以继续的，我们不要以为已经到底了，我们可以更好，我们将来在天上就是越来越好。坏也没有底的，这千万也要，我们也要提醒那些在罪恶中的人，或者是远离主的，你不要以为这就到底了。启示录特别讲，耶稣好像也讲过，地狱叫做无底坑，没有到底的。我们在人间也可以看到嘛，哎呀，反正我现在已经这样了，就更坏吧，没关系，也不能更坏了，不会更坏的。当以利劝他的儿子，劝他儿子不要作恶，不可以的时候，好，两个儿子不听，那怎么办？那没办法了，没辙了，没办法，他不听。啊，各位，从这个经文来看，他还是应该做事的。为了爱他的儿子，为了爱以色列，他应该停止这两个人祭司的职分，他应该惩治的。但以利显然什么事都没有做，他不是坏人。圣经里很多下场悲惨的人，包括以扫和扫罗，都不算是坏人，甚至很多很好的地方，以扫、扫罗，你都没有看到他们什么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就没有那么多的恶行。那他们，我们有的时候看了还觉得有点同情。哎，同样你看以利，还有他两个儿子，就现代来讲，跟别人苟合，哎呀，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两厢情愿有什么关系嘛？现在社会上性道德不都是这样吗？啊，吃肉快乐一点，哎呀，这是稍微急促了一点，这有什么关系呢？是，这些事都是小事，甚至即使大事，认罪悔改都可以得赦免。但是你的心一对主硬起来，那就很麻烦。硬了，你的儿子硬了，已经改不了了，你还可以做事，不要让这个瘟疫继续蔓延。以利就没有，就更恶劣。各位，你的情形到最坏的时候还可以改善的， 譬如说十字架旁边强盗就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息尚存，只要活着你最坏了只要信主认罪悔改就好，那最好的可以立刻因为不信因为自大堕落到最坏，最坏也可以堕落到最好。我们生活中也不要只觉得啊就完蛋了没有办法了，我们基督徒是乐观的，尤其我们对教会是乐观的，神是恩待的，神是怜悯的，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整个撒母耳记即使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里很悲哀还是乐观，因为神使用了撒母耳，哇他的成就远远大过以利和两个儿子所造成的罪恶。但是我们今天在看以利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很遗憾了，以利不是坏人，但他就是该讲的没有讲该做的没有做，到最后他已经警告了他的儿子但他没有继续拦阻，所以就继续有祸患啊！神人就来对以利说啊，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家法老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这里意思就是说其实向以色列显现又特别向你们这些做祭司的跟你们亲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所献的火祭都给你附加吗？穿的尊贵做的尊贵荣耀吃的也美好都给你了。29节，我所吩咐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这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看起来耶和华愤怒好像有点不合圣经，耶和华自己说的最好的都给了祭司，对耶和华是这样说，所以这不但不是矛盾反而显出上帝的慈爱，实质上我们得到最好的，上帝要的是什么？就我们心中尊主为大，你儿子那个东西是给你的。这句话其实到撒母耳之后的大卫，拿单也这样责备过大卫，我把你主人的妻放在你怀中，哎，你嫌不够我还可以给你，你为什么要淫人家的妻子杀人家丈夫？你当然我们不说我尊主为大可以犯罪，而是尊主为大神就会保守你脱离一切的凶恶，对以利的儿子对我们对大卫都是一样，这个神是很爱护我们的，神很恩待我们，但是我们不要把任何东西坏的不用说了，好的也是一样，儿女身体健康祭物男女的关系都凌驾在神和神的话上面。这里真的看起来哦，以利和他儿子都会说冤枉啊，不要讲那个苟合的事，讲吃或者讲警告，我没有践踏你的东西啊，我没有啊，我都不是都献上了吗？我都是不是这本来你就吩咐给我吃的，但是你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对主的轻慢就是践踏，耶和华是轻慢不得的，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哎呀我很尊重你我还警告过我儿子，哦那表现出来的没有显出你还是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没有当他们继续犯罪的时候你没有做一些事，你有一颗心，那颗心如果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没有那个行为就不是真的尊重我，这个祭物本来是给你的，但是你不尊重我那就是肥己。所以同样在讲道同样在侍奉同样在宣教，我们心中不尊主为大仍然在肥己。好，上帝甚至好像自打嘴巴啊！30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这不是神自打嘴巴，这只是就在我们人来看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已经有保单了，绝对不会怎样了啊，我们就可以随便。神的保证是在那个对神会更敬畏更相信的人身上，所以现在不容你 这样行，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当然就永远的次序来讲，是神仙拣选我们尊重我们，但是这个真实的神对我们尊重显出来，我们一定会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啊，这是我们，就是我们今天讲藐视，实在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藐视神不一定是拜偶像，拜偶像一定是藐视神，但是我们在神家里的人，甚至以利，甚至祭司他的儿子，也可以是藐视神。那可能表现出来只是贪吃一点，那但是心的不对，然后在一再内心的不对，在被警告被提醒的时候不去悔改，那就要被轻看了，那就要被神重重的处罚了。我们可以想到以利，他的两个儿子都是这样，以利没有抢肉哦，以利没有行淫乱哦，但以利对他的儿子就跟他的儿子对肉一样，把他们看太高了，超过上帝了。看重主，看重主的话，相信主的话，相信主，相信主所说的做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都是完全正确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啊，上帝的权柄在我们心中打了折扣，哎呦，那就危险了。越打了折扣，不知道悔改，不拒绝圣灵的提醒，就会越来越严重。敬畏神，越敬畏就越好。我们希望是善性循环，不是恶性循环。但是很多圣经里很多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刚刚讲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第12:9，拿单后来去警告大卫的时候，神就借着拿单说了，神没有先说你怎么可以行淫乱，你怎么可以谋杀，他都做了这些事，但是神借着拿单说，先说的是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藐视轻看，就是没有把上帝的话看得够重。在大卫的情形下，就是把放纵自己的情欲看得比神的警告要更重。这个我们都会，任何一个罪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被提醒。哎呀，我们有可能有长期几十年不被提醒，但是希望总能够被挽回，神挽回我们，我们就非常感谢主。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命令，然后讲，可能还很替留他面子，说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然后娶他的妻为妻。这以色列后来也是在以赛亚书5:24，神说以色列越来越败坏，然后受苦受欺压受藐视，理由是什么呢？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就当我们对圣经啊，对神的话啊，慢慢觉得啊，都很多了，就开始厌烦了。各位，这我们都会有一点有啦，但我们就希望能够常常回来。当我们对人慢慢厌烦厌倦的时候，这我们也都会有，但我们总希望大事小事上都能被神调整回来。他们厌弃，就从旧约开始，就是他们厌弃厌烦，心中嫌烦，嫌啰嗦，嫌琐碎，嫌上帝这个，就是从少开始到多，然后越来越多，就犯滔天大罪而不自觉，还觉得自己很委屈了。我们藐视神，甚至可以表现在看起来很好的事上。民数记16讲可拉党，可拉党是像摩可拉党还有大贪亚比兰，是其实是两个事情合在一起，就是既有人挑战摩西的领导权，也有人挑战亚伦的祭司权。那可拉党主要是挑战亚伦的祭司权，不过圣经把都写在一起。 那么他们挑战看起来也是好事啊，他们羡慕上公啊，他们说人人都是神的仆人啊，信徒皆祭司啊，你们为什么在专权？你回去看那个民数记十六章这里，你真的很难看可拉党有什么错，他们就喜欢多一点侍奉而已，跟亚伦一起，但他们想要多侍奉的情形就跟比以利的两个儿子可能还要看不出来。以利两个儿子是急一点，他们只是好像想要多做一点自己来，哎，你这做的不好。结果摩西或神借着摩西说，这些人，这是民数记十六章第三十节，这些人藐视，不是摩西哦，也不是亚伦哦，这些人藐视耶和华。所以藐视神不一定是拜偶像啊，行淫乱啊，这么明显的，可能都在很小的事，包括对神的仆人的不敬不尊。我们会藐视神，自我太强，藐视神，我们的心灵被腐蚀。在生命记三十一章二十节，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饱暖思淫欲，饱暖也可以藐视上帝。当人自大不肯悔改的时候，也是藐视。保罗在罗马书二章四节就讲，犹太人，你们行为很好哈，你们很自满哈，就跟路加福音那个到圣殿里祷告的法利赛人一样，藐视人。但是保罗没有讲藐视人，没有讲你们犹太人藐视外邦人，讲一句犹太人最受不了的话，你在藐视神丰富的恩赐。你以为你在高举神，你看不起人，因为他们好像不够规矩，是他们是不够规矩，但是人一旦自大，就跟刚刚我们讲的，不管是把肉、把儿女、把名声或者自己的优点高举在神之上，那就是藐视神的恩赐。那么我们求主让我们始终不跟世人一样，世人是看清神，甚至把神扭曲。彼得前书二章四节，主是活石，被世人所弃所轻看，但是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然后二章七节，彼得前书二章七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也是宝贵。我们一定求主帮助我们，主你是我们的至宝，至圣至宝。我们求主让我们始终看到，而且不仅是尊主为大，而且主所使用的仆人，主所使用的使女教会，我们也有相对的，因为相对就他们不能得到绝对尊重，绝对尊重只有神，但相对的我们也能尊重。那这里需要生活中的操练，这里生活中的操练呢，诗篇119篇整篇都在讲，包括119篇117节，求你扶持我，我便得救，时常看重你的律例，看重，不觉得啰嗦，不觉得轻，看重。我们不但看重主，把主看成最宝贵的，看重主的救权柄，主的救恩，主的话语，主的教会，主的仆人使女。哎呀，当我们不够看重，最后神就管教临到了，就打击临到了，就挫折临到了。哦，到这个时候，希伯来书其实旧约也有跟我们讲，那个约伯记五章十七节有这句话，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不但不轻看，看重。我现在因着不管犯罪也好，就是神的训练也好，让我受到管教啊，感谢主，主一定有他的美意，不轻看，宝贵。这约伯记，那希伯来书就说类似的话，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神我们看重，这是需要神的恩典，因为罪人就是不看重神，罪人就不是看重神的一切，罪人只看重自己或者自己让自己喜悦的那些受造物。那我们现在看重主，要重生的只有因为主看重我们，被拣选我们，我们就能拣选他，就能看重他，好感谢主。但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其他东西，包括儿女啊占据我们，我们就被管教了，我们也不轻看也不厌烦，我们看重，我们相信这个管教，神有丰富的恩典，以至于其他的事我们也有一种恰当的尊重。在诗篇106篇106篇24节，以色列人背逆他，也说他们藐视那地，不只是藐视耶和华，藐视那地，耶和华话所说的一切。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蒙你拣选、蒙你恩待、蒙你看重的儿女。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每个人，继续能够越来越在你的恩惠、慈爱、十字架道路中，能够更敬畏你、更喜悦你的道路、更看重你的道路、看重你的律法、敬畏看重你，而且包括你给我们的，你给我们的地，你给我们的教会，你给我们的仆人使女，我们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